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6月17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讲今日的新闻提要。涉千人计划被判刑的前哈佛大学教授下月到香港大学演讲并可能获聘用。港府疑对罗冠聪株连打压，他母亲的公屋单位被收回。习近平声称美国试图诱使中国攻打台湾。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前教授、知名纳米科学家李伯因隐瞒曾经参与中国千人计划，未有向美国政府申报在中国任战略科学家所获的收入，2021年被美国联邦法院裁定6项罪成，去年被判罚款和2年监督假释，包括半年在家软禁。李伯早前向法院申请出境访华获批，并在法庭文件披露将在7月到香港大学演讲及商讨未来任命的机会。有评论指大学聘请有案底的学者并不常见，相信故中牵涉政治因素，又认为香港对吸纳已归编的学者有优势。听下梁永康话说报道。
根据美国联邦缓刑官向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备忘录，利伯5月中申请在7月14至20号离境到访中国，期间会去香港大学向学生就科学主题发表演说，亦会同港大探讨未来任命和聘任的可能性。虽然缓刑官话曾经就利伯的签证和旅游安排接触中国驻美领事，但未获回复，仍然支持利伯的申请以及建议法官接纳。而联邦地区法官基斯帕亦在6月9号批准有关申请。利伯是在2011年在他工作的哈佛大学不知情下成为武汉理工大学的战略科学家，并在那间大学建立实验室以及代表校方发表论文等等，以换取每月$50,000的薪酬和最高158,000美元的生活费。2012至2015年，利伯更加成为中国千人计划的招募学者，但报税时他没有报告这些来自中国的收入和银行户口。2020年，利伯被控虚假陈述、制作和签署虚假所得税申报表等合共6个控罪，2021年被裁定罪成，并在去年4月被判罚款和2年监督假释，其中前半年在家软禁。教育学者杨永宇指，香港高等学府聘任学术职位的竞争激烈，认为港大如果聘请一个有案底的学者，当中很可能牵涉政治因素。
咁所以其实佢会千拣万拣，系会学术上面佢系要好好啦，咁亦都系道德上面要好好啦，要有个 integrity 啦。咁所以一般如果有案底嘅话咧，其实就冇可能会系招聘嘅。咁所以如果有明知有案底而依然会考虑嘅话咧，咁我就有理由相信呢个系一个有政治因素系渗入咗落嚟嘅一个情况嘅。咁所以考虑到佢有千人计划呢一个咁嘅背景嘅话咧，似乎系个政治因素咧系几明显嘅一个事情嚟。
近年香港高等学府都聘任唔少千人计划旗下嘅学者，例如中大化学院教授黄辉、中大心理学系教授赵志宇，都系千人计划嘅特聘专家。另外，香港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学者亦都曾经做研究，话千人计划能够令中国大学更具吸引力，影响欧美大学的科研模式。杨永宇亦认为，香港对吸引海外学者有一定优势，再有千人计划作为亲共认证的话，香港的大学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会相当乐于聘任这些学者。
我想香港这边的优势就是说，用翻香港政府呢邊嘅講法，就係話佢既接近大陸，咁所以咧大陸嘅即係優才亦都可以嚟得到，亦都係一個開放嘅體系，咁所以理論上面咧外國嘅優才亦都可以嚟得到，咁所以香港呢一邊咧就兩邊嘅人都可以係收得到。咁至於點解大陸嗰邊唔接收佢嘅時候咧，咁因為香港呢邊衰啲講句，你俾嘅人工都應該係會高過大陸啦，即係如果作為一個嘅即係教書嘅職位，咁同埋香港呢邊嗰個國際視野。那個同外國接觸的話咧，機會上面就好會好啲。咁所以如果你真係俾個學者揀嘅話咧，理論上面佢係應該係會選擇香港呢一邊多啲嘅。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夏雪、梁永康報導。
被港府通緝嘅羅冠聰雖然已經身喺英國，但親人仍住喺香港。佢嘅父母同兄弟去年七月曾經被國安處人員帶走問話，錄取口供後獲准離開。虽然罗冠聪早已公开表明同亲人断绝关系， 但当局对佢屋企人嘅行动仍然冇停止。最新系佢嘅母亲位于东涌嘅公屋单位，房署只因为欠租，故喺六月收回。罗冠聪回复本台表示：对唔住，冇回应。同为被通缉人士嘅许志峰就话：相信呢种株连家人嘅事会继续发生。听下纯音报道。
房屋署回复读媒话：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嘅母亲位于东涌日东村公屋单位出现欠租情况，并违反租约，因此喺三月发出迁出通知书终止租约，并喺六月三号完成相关程序收翻单位。明报记者同日到单位外视察，可见单位铁闸上有铁链，屋内遗留电视机、冷气机、雪柜等电器同埋多袋杂物，门外贴有房屋署嘅告示，写上房委会喺屋内发现55项遗留物品，并已经将物品拎走，物主可以喺通告发出嘅14日内索回，逾期物品将归房委会所有。本台曾经向罗冠聪查询，但佢以英文短信向记者表示 ：sorry, no response。同被列为被通缉人士嘅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对事件感到奇怪。
即系我做咗区议员咁耐啦，都冇听过欠租跟住俾人赶走嘅个案嘅，所以因为嗰个事主嘅背景就敏感啦，缓冲屋企人，咁所以我系怀疑佢一定系有政治考虑喺度，即系可能用啲最细嘅理由，跟住就踢走。
佢并话自己嘅妈妈同埋老婆亦都被冻结户口。是因为港区国安法而被法院颁发财产限制令冻结。
我相信这种的株连家人连坐法会继续发生。我在香港的时候跟政府的服务或者资源有关的东西都可能会被政府取消了，甚至不是政府服务，可能银行服务。我很相信譬如罗冠聪家人或者很多我们流亡的人都好，嘅户口都可能系被冻结嘅，因为佢而家要冻结太方便。
当局冇披露罗冠聪嘅妈妈欠租几耐而被收翻单位。记者翻查资料，根据房委会规定，公屋租户要连续欠租2个月，或者连续3个月将租金拖欠至下个月先至清缴，房委会就会发出迁出通知书，终止佢嘅租约同埋收翻单位。早前有网民公开两个位于东涌日东村的单位地址，话属于罗冠聪的屋企人，斥责他们罢公屋，呼吁房屋署跟进。罗冠聪早于2020年6月流亡到英国，2个月后公开表明和亲人断绝关系。去年11月，一个 IG 社交账号自称是罗冠聪的二哥罗冠鹏发声明话和罗冠聪断绝关系，并建议罗冠聪回香港面对一切。当时罗冠聪回复本台指不清楚。保安局局长上个星期三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指明对包括罗冠聪在内的6名潜逃英国人士实施一系列针对的措施，包括禁止提供资金和撤销特区护照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周日同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举行会谈，场外有来自香港、西藏、法轮功等团体抗议，中方动员澳洲侨民阻挡，引发冲突，有示威者被推倒在地上。学者分析指，在中国经济衰退和中美竞争导致外交处处受困下，促成李强出访，试图拉拢澳洲不要选边站，但预料难有重大的成果。听下中广政报道。
香港独立，香港独立，
香港独立，
香港独立，香港独立，
香港独立，
反对一个中国，
反对一个中国，
解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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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一个中国，
反对一个中国。
在坎培拉国会大楼草皮上，周一有来自香港、西藏和法轮功团体抗议李强到访，中方亦不甘示弱，召集大批中国侨民到场拉台声势，并同香港团体发生冲突。到场抗议的香港团体 Hong Kong Peace 发言人 Isaiah 向本台表示，到达坎培拉时，街上有大批戴着红颈巾的中国人，在他们开始销毁中国国旗时， 双方发生冲突。
当我哋撕嘅时候咧，我哋有一位成员个大声公就俾一个中国男子拍。当佢一拍嘅时候咧，有一班老年嘅中国籍男子啦，就开始系向我哋直情系包一个圈啊，就开始开遮去冚住我哋。佢一开遮嘅时候咧，佢哋就有啲人喺遮下面嗰度就开始推我哋。咁我哋就有合理嘅正当防卫咯。
佢强调，除咗抗议中国残害人权之外，仲要提醒澳洲政府警惕中国嘅渗透，
关注翻香港本身而家嘅嗰个人权。释放香港而家在囚的政治犯，最主要是希望澳洲政府可以在他们的谈判里面正视现在澳洲在校园里面做的一些渗透行动样，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我们这里大学生的读书的时候的安全。
中国总理李强结束新西兰访问后，上个礼拜六抵达澳洲，在时隔七年再有中国高层到访。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表示，澳洲因为支持台湾，从2017年起，中澳关系降至历史低点。不过澳洲采取分散市场策略，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再加上外交上因中美对抗处处受限，促成今次出访。
希望能够跟澳洲恢复比较正常往来的经贸关系，来挽救中国大陆的经济。其次呢，中共也希望他们跟美国之间的竞争呢，希望澳洲不要靠拢美国来。
李正修指，李强要达成这些目的并不容易，在经济上要消除澳洲的疑虑，也要花相当气力。
中国大陆现在希望跟我们交好，谁知道哪一天你突然不高兴或怎么样之后，回过头来要进，所以这方面可能澳洲他们慢慢的会有比较谨慎的态度。安全上呢比较难，中国大陆对外军事扩张呢的野心没有降低的话，各个国家依然对中国大陆的意图哦，还是保有相当高的戒心啊。
阿尔巴内塞同李强会谈的时候，提及因间谍罪被判死缓的澳洲作家杨行军，以及其他涉及澳洲人的案件。他在会后形容双方的对话有建设性，并感谢中方将向澳洲借出一对大熊猫。李强表示，两国关系循正确轨道稳步改善和发展，将扩大在能源和矿业领域的合作，中方会单方面将澳洲纳入免签证国之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加拿大港人组织新波尼发起615追击经贸办行动，周六在一个香港驻多伦多经贸办有份赞助的晚会场地外示威。据组织发言人说，活动旨在向各界传达经贸办等同间谍组织的信息，以此向经贸办施压和表达不满。听下曹宇、胡瑞南报道。
示威开手有大概20人到场，带同写有 HKETO 等于 spy 的横额，以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独立旗帜，在会场停车场出入口示威，并高叫 HKETO is a spy agency 以及光时等口号。示威人士一度推进至会场大堂门口之外，经当地警察劝喻之后，退回停车场马路旁的行人路继续示威，并于晚上7时左右解散。组织发言人 Jackie 接受访问时表示，近期在英国发生的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间谍案，加上最近有关中国渗透加拿大政治的报告出炉，作为港人有需要对各界传达驻加经贸办的性质。
因为首先就有好多这个晚宴的参加者啦，在这条经过的车路上面啦，见到我们的信息，咁就亦都见到有好多就是唔同嘅反应，咁当然有好多就是好拧头啊、disapprove 啊，咁但系都是有好多惊讶嘅表情咁样嘅。咁我希望就是好多人可能佢哋喺呢个国家未必清楚其他地方发生紧嘅事情。咁我哋喺呢一度就係將呢個好簡單嘅信息，就係 HKETO is a spy agency 呢個信息就帶俾佢哋啦。
作為一個喺加拿大創辦咗兩年左右嘅港人組織 ，Jackie 對每次活動嘅參與人數逐步下降表示理解。
呢個係理所當然嘅，其實隨住時間過去，有好多人會淡忘咗啊，有啲人會覺得唉，我都改變唔到啲咩㗎啦，無力感咁樣。
Jackie 表示，佢唔会责怪他人，大家抱住尽做嘅心态即可。
点解我哋叫新 body 咧？就系、我哋全部都系素人嚟嘅。我哋想带俾大家一次信息、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任何人 anybody can be 新 body。
其中一位示威人士施小姐喺接受访问时就表示， 佢主要抱持反共同支持香港独立嘅理念参加今次示威，亦认为活动有一定嘅效果。
都有啲嘅，即係都 raise 到啲 awareness 咁樣，啲有啲人又冇知，跟住嗰啲有份去嗰啲人又擰曬頭，又見到有個人影相咁樣。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曹宇、胡瑞蘭報導。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消息人士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向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美國試圖誘使中國攻打台灣，但佢唔會上當。有評論認為，習近平咁樣講，可能係中國試圖將歐洲跟美國拉開。聽下李向陽、宋子傑報導。
金融時報嘅報導引述消息人士指，習近平去年四月對訪華嘅馮德萊恩表示，美國試圖誘使北京攻打台灣，借此毀掉中國，但他不會中計，而他對一眾官員亦都作出了類似警示。習近平認為，一旦中美兩國爆發衝突，不單止會毀掉中國至今很多成就，還會破壞他在2049年之前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報道沒有指出美國有哪些舉動被習近平視為是刺激或者誘使北京攻台，但就提到部分中國學者和退役軍官曾經表示，美國試圖透過向台灣提供武器以及推行其他措施來挑釁，令到中國陷入軍事對抗狀態。他們認為美國積極鼓勵台獨勢力，而且知道若果台灣宣布獨立跨越紅線，中國將會被迫採取軍事行動。中國前駐美國大使崔天凱一月在美國智庫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的研討會上說，不會落入某人設下的陷阱，他們提供軍援，為代理人戰爭提供武器，令中國人自相殘殺，中國不會墮入那個陷阱，外界認為是暗指美國。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中國研究主任白明表示，對習近平言論其中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某些下屬試圖引導他放棄採取更具侵略性的政策。他說無論怎樣解釋習近平的言論，很明顯他的決策環境以及所輸入的資訊正在被扭曲，無論是被他的副手還是他自己的獨裁行為所扭曲。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印太計劃主任葛萊兒認為，習近平這樣說可能是在台灣議題上中國試圖將歐洲和美國拉開，但亦有可能是習近平真的這樣認為。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沒有對習近平的表述發表評論，只是說美國正在對台灣出售武器並支持台獨分裂勢力。而馮德萊恩的發言人就說，他沒有對外透露私人會面的細節。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李向陽、宋子傑報導。
接著下來有幾則新聞簡訊，聽下夏雪同大家講下。
屠龍案星期一續審，控方傳召認罪被告，被指在涉案殺警計劃中擔任槍手的蘇偉軒以控方證人身份出庭。他供稱十年前經打 war game 認識一名叫 Stephen 的男人，深受對方政見影響，並且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知道對方計劃殺警。他說當時並不想親身參與計劃，但是担心违反 Stephen 的指示会被搞，所以只是借故推搪和延迟计划。2019年11月太古城冲突，陈真涉及咬甩时任区议员赵家贤的左耳，之后被多人袭击，当中六人被控暴动和伤人等罪，其中一名大专生不认罪受审，被裁定表证成立之后改口认罪，在求情阶段再申请推翻认罪答辩，但是在星期一遭到区域法院暂委法官高伟雄驳回，表示不接纳对方声称受到过度活跃症和自闭症影响，以及受到原有法律团队威逼和诱使而认罪。大约一年前，本台曾经直击报道深圳多间银行怀疑出招刁难存户提款，但是现在情况仍然持续。最近多间大陆媒体报道说，近日深圳多间银行被指要求存户提款5万元人民币以上需要预约， 个别甚至规定提取超过20,000亦都要预约，来到防止银行现金不足。早前吉林银行存户提款20,000元，更加需要在派出所报备审核，引发争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Adidas 接获匿名举报，指控几名中国分公司高层利用职务之便，在各个营销活动收取供应商15%至20%的巨额回佣，涉及的款项达到几百万欧元，但是信中未有提供有关指示的证据。而 Adidas 说，现在正在和外部法律顾问深入调查事件。
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